我们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感谢你用信实到底的爱，将你所爱的儿女，将你所爱的人再一次召聚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天父，我们同心恳求你，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藉着十字架大爱的感动，引导我们的心能够常常归回各各他山上。因为当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地上，在地上寄居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世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迷蒙了我们的心眼，很容易在这个世界里面迷失。但是唯有神你给我们有机会，一次一次藉着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用慈声呼唤，用祂的爱的感动，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心归回主身上。主，我们求你帮助，当我们走一条十字架的不归路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会很多的亏损，甚至乎被很多人的误解，甚至乎很多的辱骂。但主，一切这些都有价值，因为我们走的是永生的道路，是一条圣洁、光明、恩典、蒙福的不归路。而且今日所作的，将来能够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安然见主。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赐福给今晚的聚会，因着有主的同在，以至今晚的聚会，因着主的宝血洁净遮盖保护，今天晚上成为主自己圣洁的聚会，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主，就但愿我们今晚带着盼望的心与主相遇，藉着神你的道，藉着圣灵的恩膏光照，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有领受、有得着，并且实践。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晚会继续跟大家思想呢，就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章。今晚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段落，我们会由36节看到44节。经文虽然长，但因为它本身是有相关的，所以我就将整段经文读出来先。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章36到44节。这段经文其实很宝贵，因为牵涉到就是耶稣基督在伯西马尼园里面一场的属灵争战。这个经历呢，其实就同世上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不过好可惜呢，好多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只能够从字上看到一些表面的属灵的真理，但其实不能够更深入去看。那我今晚呢，就希望呢同大家更深入去看这段经文，同世上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同世上每一个群体或者教会都有关系，同我们的人生都有关系。但好可惜，因为这段经文呢，我们只能够从字去上了解一些表面呢，变成不能够真正的得着。咁我今晚呢，希望呢能够可以逐步逐步去睇下。咁我们先将整段经文读咗出嚟先下。马太福音26章36到44节。我们找到一起读，慢慢读。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伯西马尼，又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么？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
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之前一样。
这段经文呢，如果从表面上大家读完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它记载了耶稣基督呢去到一个地方叫做伯西马尼。咁喺嗰度，如果從經文裏面本身我哋睇到呢，其實耶穌基督面對一場好大嘅屬靈嘅爭戰，係佢內心世界裏面一個好大嘅掙扎。 究竟顺从神的意思，抑或顺从自己的意思吓？咁当中咧就有一个好大嘅争战，所以佢心中有忧伤，有难过。咁然后咧，最后咧，佢就一次、两次、三次嘅祈祷。咁去到希伯来书，我哋就好清楚啦。因着耶稣基督嘅祷告嘅虔诚咧，蒙咗应允啊。咁所以最后咧，耶稣基督胜过咗嗰个属灵嘅争战咧，能够安然嘅。甘心乐意嘅一步一步走上各个他山上，最后钉喺十字架上，成为人类嘅救主，亦都为世上每一个人预备一个永恒嘅救恩。咁耶稣基督做咗啦。咁呢段经文咧，表面上就咁样句号啦，因为大家都睇完啊嘛。咁但系其实我哋又忽略咗呢段经文记载咗喺马太福音，特别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嘅时候，呢段经文究竟除咗将主耶稣基督嘅属灵嘅挣扎里面显示咗出嚟，咁我哋必须要问呢段经文记载咗喺呢度。究竟对世上的人、对世上的教会、对特别对神的儿女有什么意义呢？究竟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因为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嘛。神的话是生命之道，当我们在神的生命之道里面能够得着的时候，就能够丰盛我们的人生，就一条光明圣洁恩典的人生道路。但是很可惜，世上的人也好，或者甚至乎属神的儿女都好，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当时的几个门徒一样，他们做了什么？瞓咗觉，因为佢哋好疲倦，瞓咗觉。咁所以好似耶稣基督所经历嘅、所讲嘅，佢哋睇系睇见，听系听见，却一无所得，所以就继续瞓觉。所以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后咧，佢哋就四散奔逃啦。咁亦都喺当中好多个软弱同埋失败。但系呢个正正亦都系今日人类嘅写照。咁但我就希望咧，从呢段经文去睇咧，俾大家有一个更深嘅属灵嘅层面去睇。咁呢段经文咧，我自己再三思想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同你。同我息息相关，虽然我哋今日唔喺各国他，唔喺帕西马尼嘅地方，我哋亦都唔需要钉十字架，但呢段经文耶稣基督所经历嘅，亦都系我哋一定必然经历噶。但耶稣基督喺嗰种嘅情况之下，佢能够胜过嗰个环境咧，亦都系我哋今日能够喺当中去学习嘅。如果我哋喺呢段短短经文里面咧，由36到44节能够有领受有得着嘅时候咧，我哋嘅人生就好唔一样吓。咁我就从呢段经文里面去睇咧，帕西马尼，我只是集中在四个字，即是由36到44节，我只是希望大家记着四个字，难不难记？有时大家圣经，哎呀，真的看完由创世纪看到启示录，这么多这么多的经文怎么记呢？那我希望今晚大家记住四个字，四个字不难记，就是帕西马尼。那帕西马尼其实是一个地方名来的，但如果你再细心看，帕西马尼不单止代表一个地方名，亦都是代表一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人类的救主在那个地方一个的处境和一个的情况，那这就很不同了。即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在帕西马尼这个环境在当中面对这个情况的，即是我们只要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活着一段日子，我们都会有帕西马尼这个环境和情况出现的。所以如果我们怎样去面对那个情况，怎样面对那个环境，究竟能够好像主一样胜过那个环境，定要说失败呢，就带给我们的人生天渊之别的情况。所以俾我哋就好宝贵啦。咁我就希望大家紧紧今晚查经之后咧，就其他可以唔记得，四个字一定要记得，就帕西马尼。咁但系帕西马尼四个字又代表咩意思咧？咁我就觉得可以逐步睇咯。大家先摆喺脑海当中。耶稣基督喺帕西马尼有呢个经历，有呢个处境，会成为我哋今日嘅提醒同埋引导。帕西马尼代表三部分啊，我希望大家我会逐步同大家睇。第一部分咧，帕西马尼。神要带出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神公义的试验。我刚才会跟大家看，我希望三部分大家能够领受。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在这个公义的试验当中，是一场灵肉的争战，没有人能够逃避的。神公义的试验，人人有份，永不落空。这场灵肉的争战亦都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最后第三部分会跟大家思想，在段经文会什么呢？就是靠主得胜。虽然神会容许试验在我们身上，但最后呢，原来神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胜过那个环境，最后能够恩上加恩，福上加福的。我就希望呢，不难记了，帕西马尼代表三部分，就是神公义的试验，以及人所面对一场的灵肉争战。第三，我们能够靠着主去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先来跟大家思想第一部分，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跟大家看得到呢？由首先我们在经文的第37节和38节跟大家开始思想。经文的37和38节这样讲的，
於是帶著彼得和西比泰的兩個兒子同去，就憂愁起來，然後極其難過。38節，便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一同警醒。這裡有幾個詞會出現，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了解。客西馬尼是耶穌基督面對一個環境，一種處境。在這個環境之下，我們發覺主耶穌基督憂愁，主耶穌基督難過，主耶穌基督憂傷，出現了幾個詞會。但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是吧？即是一些人在這樣的處境當中有這樣的情緒的反應，為什麼呢？如果看聖經就這樣看完就算數，我們會一無所得的。我們必須問為什麼。如果我們能夠知道這個原因的時候，就給我們很大的提醒了。這段經文記載在馬太福音，其實它同時記載在馬可福音14章和路加福音22章的。如果去到路加福音22章，我們會看到個聖經的形容是耶穌基督是其實極其傷痛的，即不單止憂愁，不單止難過，還有極其傷痛。但是很特別的地方，去到馬可福音還有一樣東西出現，我希望跟大家看一看。我們大家一起揭到就是馬可福音了，我們看第十四章第32节至到34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4章32到34节。咁我哋揾到，我哋一齐慢慢读啦，好唔好啊？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如果我们这样看福音书的时候，很多时候记载同一件事，但用的字眼词会不同。我们发觉耶稣基督在面对这个处境环境当中，其实有几方面的表现，就是他当中他有忧伤，他有难过，几乎要死，但马福音加多一样，就惊恐起来。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必须要问了，耶稣基督明知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人类的罪担负人类的罪，舍身十架拯救世人，去到客西马尼这个环境，为什么他会惊？究竟他惊什么？惊什么？惊
死。
惊死，但他明知死，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明知死了。其实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都面对很多可怕的环境。那究竟他害怕什么呢？就是对一个，因为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主呢，是完全的神，也都是完全的人，他有神性的一面，也都有人性的一面。在客西马尼这场属灵的争战里面，他是用一个完全的人性去面对。但我们一定要问，他忧伤，他难过，几乎要死，而且惊恐起来。如果我们再看其他福音书的时候，发觉呢，耶稣基督当时的汗好像血点那样滴下来的，是极其难过。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他跪在这里，而且趴在这里，一次一次俯伏在天父上帝面前祈祷，他那种惊恐是非常非常之大的。而且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他明知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明知他要舍身十架，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客西马尼的时候他要惊？在其他环境他没有显示出来惊的。其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知道他要死，他亦都知道自己要死，他亦都跟那门徒说：人子必要受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许多的苦，是不是？并且钉在十字架上。他明明知道的，他从来没有惊过。而且他是甘心乐意，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跟从他的门徒都惊，但唯有耶稣基督不惊。但为什么来到客西马尼这么惊？今天如果我们表面看呢，认为先生说怕死嘛，但很多时候我们解经都会说、耶稣基督怕死，怕痛苦，内心世界里面的挣扎，或者怕和天父上帝之间那个属灵的分离，这些全部都对。但我就希望大家看呢，客西马尼耶稣基督最惊恐的不是怕死，不是怕痛苦，不是怕和天父上帝在十字架上那三个小时的分离。耶稣基督最惊恐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神公义的试验当中失败。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神自己一个公义的原则底下，耶稣基督是一个神所拣选的，神所呼召的，定义来到人世间道成肉身，要舍身实教拯救世人。好了，这个是极大的恩典，这个是对道成肉身的主来讲是极大的福气。不过当他要成就神的托付、使命和责任之前呢，神必须给他一个试验，就是他配不配得去承担这个责任，
他配不配得成为人类的救主。这个看见呢就跟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真理上的看见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过生活的时候呢，就忽略了这个神公义的属性呢，我们会蒙查查做人的。我就希望大家看呢，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害怕，当时害怕得这么紧要，因为他知道他来到人世间是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是要舍身十架。但在这场灵肉的争战里面呢，就是说究竟顺从天父上帝的旨意，抑或顺从人的旨意。人的旨意是什么呢？他说父啊，如果可以的将这个杯留开嘛，是吧，就是说不愿意上。但是如果天父上帝的旨意呢，就是说要上十字架成为人类的救主。好了，这场争战的底下呢，如果失败的话呢，人类就不会有救恩的了。弟兄姊妹，你要留意，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他带着一份的爱来到人世间，为了要拯救世人。但如果在这个神公义的试验当中，如果耶稣基督失败的话，第一，他不配得成为十字架上的救主。因为为什么呢？如果当耶稣基督在这个试验失败的时候，他都跟我们世上每一个人一样，都成为罪人。因为耶稣基督为什么最后能够舍身十架？因为他经历很多的试验，经历很多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的罪。我们会看回圣经里面呢，亚当是人类的代表。当他代表人类面对神公义的试验的时候，他失败成为叛逆之子，所以全个人类呢都在恩典当中失落，最后呢其实就会面对神公义的审判。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是末后亚当，他亦都是全人类的代表。客西马尼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呢面对神公义的试验最后一步。这第一个试验是什么呢？是旷野。即是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个试验在旷野面对魔鬼撒旦那三方面的试验。但是当他上十字架之前，这个试验就在客西马尼。换句话，如果耶稣基督在这个试验当中失败，第一，他不能够成为人类的救主，但是更加重要，他亦都需要为自己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就跟我们世上的人一点分别都没有了。因为圣经说嘛，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耶稣基督本来的死就是担负全人类的罪的死。耶稣基督和天父分离是因为担负全人类的罪，成为污秽不洁人的时候，他就和神之间有个隔离。但如果在这个试验当中失败，耶稣基督和我们没什么分别，他和首先的亚当没什么分别，因为在试验当中亚当失败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会在当中忧伤难过，而且恐怕那些汗好像血点滴下来呢？其实因为他对天父上帝这个公义的原则非常清楚，就是说当神拣选一个人，呼召一个人，使用一个人，或者要定义施恩赐福给一个人的时候，神都要他经历一个试验。因为试验得胜了，他就能够恩上加恩，但是试验失败的时候呢，就会在恩典当中失落。我希望从经文跟大家去看，这个是一个神公义的原则。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所面对这个公义的试验呢，亦都会发生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直到主荣耀再来，没人能够逃避的。只要你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神所爱的，是神都一定要施恩赐福的，神同样要试验我们。所以呢，你会看到呢，亚伯拉罕神要试验，以色列民族神要试验，教会神要试验，神的仆人神要试验，神的儿女神都要试验。但是目的试验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本来是要恩上加恩，但如果你试验失败的时候呢，亦都有另外一个公义的后果呢，就会在恩典当中失落。我同大家看一些经文加深大家印象，我会从旧约看到新约。其实个试验最早开始就在亚当夏娃的，虽然那里没有出现试验两个字，大家要看呢，神创造天地万物，他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呢他将所有恩典赐了给他们，因为他们生活在伊甸园里面。但是问题他就要经历一个试验，所以为什么去到创世纪第三章魔鬼撒旦出现呢？其实就是神容许魔鬼撒旦来的试探，这个试探在神容许之下就成为试验，而亚当夏娃在试验当中失败，所以他在恩典当中失落。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宝贵提醒，我们看另外一个蒙恩的人呢，同样要经历试验，就是创世纪的22章，就是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我们看创世纪的22章第一节，这个神公义的原则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忽略了的时候，神的试验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警醒啊，很多时候在试验当中失败，变成在恩典当中失落，我们都不自知啊。有时候我们就看一看创世纪的22章，我们只是看第一节先，我们一起读好吗？
這些時候，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裡。嗱，你留意我，這時候咧，神要試驗亞伯拉罕。這事係乜嘢咧？就係神之前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神俾佢牛羊皮薄，全部都增多。唔單止喺佢哋冇機會生養嘅時候，神賜下以撒，系咪？於是係好大嘅恩典嚟噶。但係好大嘅恩典過後咧，嗱，記住喎，嗱，如果弟兄姊妹你今日喺神面前蒙恩，我睇下好多人喺神面前蒙恩，咁你記住喎，試驗可能又嚟噶咯。啊，每個人一樣嘅弟兄姊妹，你細心諗啊，由我哋出生嗰日到我哋活到今日，大家弟兄姊妹細心睇，我哋一生蒙受好多好多嘅恩典同埋福氣，神係先俾恩典噶。因为当你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时候，神才试验你。当你在试验当中失败，你无可推诿的，你不可以推却责任的。因为神是先给恩典你，你是一个而且可能是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记住，弟兄姊妹，恩典越大试验越大，恩典越多试验越多。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吩咐那班门徒警醒呢？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忽略了这个原因，你就会失败。你留意在创世纪的22章，神讲完要试验亚伯拉罕，其实目的是要给他更大的福气的。那我们就会看去到同样是创世纪的22章，那我们看第15节到第18节，我们看看试验的原因。创世纪的22章15到18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读了好吗？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留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就是因为你胜过了这个试验。留意，神不单止讲赐福，是赐大福。所以我们看回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其实约伯神要试验他的，神容许撒旦去到当中很多的试探，但是经历试验之后，约伯所蒙的恩典比之前加倍的。如果大家好好看约伯记，看到最后你就发现他所有的皮薄牛羊全部加倍，除了儿女，是很特别的地方。咁我们就发觉呢，这个是神的原则。好啦，我们再看以色列民族，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生命记的创出利未生第五卷书第八章。神单止试验信心之父，神亦都试验呢他的后裔。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八章第15节至到16节。好，我们找到，我们都一起读了好吗？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留意，要试验你，然后叫你终久享福。所以如果大家睇翻成个嘅人类历史当中咧，神其实试验好多人噶，其实挪亚神都有试验佢噶。点样试验呢？就是当地上遍满罪恶的时候，神吩咐挪亚建造方舟。但如果大家好好看圣经里面的时候，挪亚建造方舟用了120年。那120年里面是极大的试验，因为大家都当时你知道那个世代的人呢，欢喜快乐、吃喝嫁娶，没事发生。但挪亚就好像傻人一样建造方舟，然后告诉他洪水来了，洪水来了，神就的审判就来了。讲了120年。我想当时的人可能会耻笑他啊，会辱骂他啊，会诋毁他啊，但他仍然持守住那120年。那120年是一个非常大的试验来的。你想想，如果人在这个试验当中失败，他说哇不玩了，我起得两起，啲人仲系喺度吃喝嫁娶、欢喜快乐，我就好似傻人咁咯。啊，洪水嚟啦，神嘅审判嚟啦，冇发生。咁如果你个信心失落嘅时候，你咪放弃咯。但你发觉咧，挪亚经历试验之后咧，最后唔单止佢自己进入方舟，佢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嗱，呢个系神一个施恩嘅原则，你即系话神要赐福俾人，神要施恩怜悯俾呢啲人。但呢啲人必须经历神嘅试验，以至能够得到神为佢哋所预备呢个福气。因为记住，神唔系一个糊涂嘅神，神系一个公义嘅神。本来神要一代谁就一代谁，怜悯谁就怜悯谁。而且在神的本性当中，神不甘心使人受苦的。由创世开始，神定义赐福给全人类，所以当创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就立刻说神就赐福给他们。
咁但系问题，神嘅赐福里面咧，佢要试验人咯，所以亚当夏娃要面对试验，试验失败啦，佢哋就被赶出伊甸园啦，而且跟住咧就全人类落喺痛苦祸患当中。我哋睇挪亚一样要面对试验，系咪？亚伯拉罕要面对试验。其实如果你大家再睇嘅时候咧，每一个喺神面前蒙福嘅人都曾经经历试验噶。我哋睇摩西好。睇約瑟好，大家如果留意約瑟呢個例子就好好咯。約瑟佢首先蒙受神俾佢嘅異夢咯，佢知道有十一星宿向佢下拜，太陽、月亮都向佢下拜。咁佢自己蒙受一個好大好大嘅啟示。好啦，但神跟住試驗佢，佢被賣到埃及為奴，佢坐監，然後佢被主母去陷害，係咪？坐咗13年監嘅時候，但係佢喺當時呢個試驗當中咧，能夠持守住就話：豈能犯者大惡？得罪神，於是他最後做了70年的埃及宰相，但不單止是因為透過他在這個崗位當中能夠挽救了雅各家，就是整個以色列民族，為到將來有超過200萬的以色列民族來打下基石。你要發覺一件事呢，即是說在整個人類的歷史當中，一些人神特別揀選了他呢，特別是蒙神賜福恩待，不過他一定要經歷試驗。我自己就想，如果約瑟在那13年裏面，如果他試驗當中失敗的時候，他可能就成為監躉了。大家細心睇下，但佢因為能夠持守住豈能犯者大惡得罪神嘅時候咧，佢能夠勝過試驗，於是佢最後唔單止佢自己蒙福嚇，亦都側邊嘅蒙福。而家你睇到跟住咧，其實佢見到佢下一代嘅下一代出現嚇，依個係神公義嘅原則，但到新約都冇變啊。我睇多兩段經文啊，嗱，到教會時代，到恩典時代，我哋一般叫做恩典時代，其實從創世開始都係恩典時代噶。今日有好多時候咧，發覺咧，好多人喺用神學嘅理論去講解神嗰個原則係講錯咗噶。舊約就係律法時代，所以咧神咧一乜嘢就殺噶嘛。新約就恩典時代，有咩事都冇事發生。其實唔係，由人類嘅歷史開始，神都係恩典時代。因为若不是神的恩典怜悯，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类早已经好像所多玛俄摩拉。其实无论我们今天在多少软弱失败当中，神因为定义他的爱的原则、信实的原则、恩典怜悯的原则，他仍然令到天地继续运作，而人类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定义要赐福给人的。不过你必须知道神这个公义的原则，就是当他施恩给你了。所以弟兄姊妹小心谨慎，但施恩不是吓你，而是说透过试验能够恩上加恩，福上加福，这个是神定义的旨意。但如果试验失败，是你自己的问题，不关神事的。因为为什么呢？人种的什么收的是什么、即是惩罚人不是神的本性来的，神不甘心使人受苦的，神管教是会要人悔改回转的。所以希望大家了解神有一个公义的原则，神定义大家坐在这里每一个都是蒙恩的人的，虽然我们经历过可能很多危险试炼网罗，但行到今天我们都在神面前蒙受很多恩典和福气。但记住，去到一个地步呢，神一定会试验我们的，一定的。在一个试验过后呢，就如果你能够经历过后，你就会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有些人一路一路蒙受更大的恩典和福气，但有些人就突然间在个恩典当中失落的。如果我没有细心看马太福音26章这段经文，我都不明白这个原则。但到我越来越思想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神真的有这个公义的原则，他要试验他所爱的人，所恩待的人，所要赐福的人。所以求主帮助下。但很多时候我们说旧约是这样，新约不是这样，新约神都同样要试验的。我和大家看多几段经文。新约圣经我们看雅各书，原来神都要试验我们，叫我们得生命的冠冕，而且要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我们看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吧，好吗？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不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留意，神又要试验人。圣经里面出现的词汇有三个词汇，希望大家了解，试验、试探和试炼是同一个字根来的，但是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他就会翻译不同的了。来自魔鬼撒旦的是试探，但当神容许的时候就变成试验，第一个试验也都成为一个试炼。目的是什么呢？叫人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嗱，所以神咧试验人唔系要虐待人吓，佢其实系因为要试验我哋嘅时候咧，要我哋终究享福、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配得受神呢个更大嘅恩典。嗱，呢个系神嘅定义吓。咁另外一节经文咧就喺十二节啊。原来透过试验嘅时候咧，我哋会得生命嘅冠冕，唔单止系属世一啲嘅福气，亦都系更加系生命上嘅。嗱，我哋一齐读埋咧雅各书嘅第一章十二节，我哋一齐读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件事，如果一个属神的儿女或者侍奉主跟从主，如果经历试验之后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的生命更加成长成熟的。一个生命的冠冕不是说将来见到主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冠冕，生命的冠冕今天已经有了，就是说人在你身上看到一个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像主样式的生命质素能够流露出来的，但这个要经历试验之后才得到。所以为什么要警醒谨守，就是一个原因。所以第一节目我们盼望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不失败得的，要害怕。主耶稣就是怕在试验当中失败，以致他所爱的人类在救恩失落，他自己也都需要为自己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与神隔绝，所以他害怕。但今天我们都同样需要知道，原来公义的神同样会在我们人生当中，当他要施恩给我们的时候，他会试验我们的。跟着我跟大家看多两段经文，加深大家印象神公义的原则，就是神公义的试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和第七节，找到我们都一起读了，好吗？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你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我自己呢分享这个课题的时候都怕弟兄姊妹有些惧怕，因为神要试验我，神试验我之后呢会恩典失落。但我希望大家从积极一方面看，神试验我们过后目的是什么？要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恩上加恩，而且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成长成熟，而且在末后的日子，当我们在基督台前的时候，能够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呢使徒彼得就说了，所以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就应该怎样？真的，我希望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能够大喜乐，因为原因第一，我们一定是属于主；第二，我们是主要恩待的；第三，神要提升我们的生命，神要赐我们更大的福气，可能之后的托付更加多。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圣经就很不同了，就是一方面警醒谨守，但一方面就应该是欢喜快乐。所以试验来不要紧，试验来不过要得胜，我们是怕失败而已。所以基督徒呢应该我们就说应该有主那种的样式，我们害怕在试验当中失败。第一，即是主会忧伤难过，但我们自己也都受到亏损，也都可能令到教会或者旁边的人受到亏损，所以我们盼望呢在试验当中一定要得胜。好，然后看多最后一段经文，都是彼得前书了，我们就看第四章的十二节至到第十三节。好，找到我们都一起读了，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二节至到第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很特别的地方，我真的觉得呢属神的儿女如果有神的话的提醒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试验来到、试探来到、试炼来到，都能够怎样啊？欢喜快乐，因为这个是我们恩上加恩的转捩点来的。有时我们想啊，真的好像停滞不前啊，又或者好像唉，真的没什么成长，但可能试验过后的时候，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我们的生命整个能够转化。所以试验不是不好的，但要警醒谨守，一定是许胜不许败，因为呢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在试验当中失败的时候就会在恩典当中失落，甚至乎可能真危害了旁边其他的人。所以呢其实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二节就很宝贵的提醒，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所以我希望今晚呢查完经之后呢，弟兄姊妹就这样去看。第一，在客西马尼耶稣基督他忧伤、他难过、他几乎要死，他惊恐起来，原因因为他认识天父上帝一个公义的属性， 就是在他成为人类的救主之前，为人类成就救恩之前，他必须经历神这个公义的试验。他害怕失败，所以他的汗好像血点地滴下来，亦都因为这样的时候，他在天父上帝面前恳切的哀求，是不是？最后因为他虔诚蒙了应允，所以他最后能够安然的上十字架。咁我哋都一樣啦，咁我就希望睇一樣帕西馬尼四個字唔難記啊。第一個就係神公義嘅試驗，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嘅事，乃要咩啊？歡喜快樂，而且係極大嘅喜樂。因為如果試驗臨到你身上嘅時候咧，證明我係屬主嘅人，證明我係神所揀選、神所愛嘅，神要建立我嘅，神要我生命改變，神要我末後嘅恩比先前更大，更成為萬千人嘅祝福。因为你留意耶稣基督一个人舍身十架的时候，成为全人类的祝福。到我们今天一样，如果我们试验当中得胜的时候，我们成为神手中一个贵重圣洁合用的器皿的时候，我们都同样可以成为周遭的人和万千人的祝福。不过一定要在试验当中得胜，就求主帮助了。那我就希望大家在客西马尼先看第一件事，神一个公义的试验，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不要以为奇怪遭遇非常的事。咁啊，但系亦都紧记住咯，即系话，如果喺呢个试验当中得胜嘅，就能够恩上加恩，因为呢个系神定义。但系如果喺试验当中失败嘅时候，就恩典就会随流失去噶啦。所以你睇成个圣经历史里面咧，好多本来蒙恩嘅人咧，最后喺恩典当中失落。大家可以睇翻成个圣经历史里面会睇到嗬。举个例子，扫罗系一个例子嗬。以扫是一个例子，他们在试验当中失败嘅。其实以扫点解会口渴咧？口渴点解雅各会出现咧？又会红豆汤咧？大家如果看圣经你就知道，在他头托的时候，雅各就整碗红豆汤，其实那个是一个试验来的。但最后他为什么？为了一个红豆汤放弃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到最后想大声哭号跟阿爸哀返，再没有机会。所以大家看希伯来书就知道了，因为如果当你在一个试验当中失败，本来是长子，他有长子的名分，他有长子的福气祝福，是不是？虽然在神的定义当中，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那个在神的计划当中他不知道的。但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已经预知在试验当中失败。所以你要留意今天神真的不偏待人，即有人蒙福一定有原因，但有人失败亦都一定有原因。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就忽略了有些事情发生了的时候探索的原因呢？我就希望大家今晚就了解，可能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蒙福的人、蒙爱蒙怜悯的人，但是如果当我们在神的试验当中失败的时候，这个恩典就会随流失去的了。所以我们看回很多，即是在教会历史、在人类的历史，或者在我们自己人生的历史当中都会出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谨慎自守。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就是这个原因。千祈不要在这个地上蒙查查到人。就算你是未信主或者信了主，其实我们都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虽然未信主，咁都系神要赐福嘅。咁但系问题就话、是、喺我哋人生当中，神定义赐福施恩嘅时候咧，神都会试验嘅。所以喺你个家庭里面，各方面都神都会试验嘅。咁最后你能唔能够行喺神嘅心意里面咧？如果能够行喺神嘅心意里面，你个恩典福气会一路持续。所以求主帮助我哋，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咯。神有公义嘅试验，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就系客西马尼其中一个属灵嘅原则。分享完大家驚還是開心啊？究竟
開心，
我做你就是開心啊！你應該在我們當中年紀最大啦。你知不知道你走到今天，其實代表你曾經經歷過很多神的試驗，走到今天，走到今天還可以說開心，證明你是很蒙恩咯。你明白嗎？因為這個很大的福氣，
聽到你的信息
很
安慰。
是啊，因為這個是神自己一個恩典的原則，亦都是一個公義的原則。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神要賜福給每一個人，神要施恩給每一個人，但神亦都要试验每一个人。试验是什么我不知道，留下次讲。因为那个试验里面有那个内容的，所以很有趣味的查经。一方面讲了神公义的原则，神会试验，但试验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很重要了。神试你什么呢？好了，第三方面，在试验当中我怎样能够胜过这个试验呢？今天很多人不知道怎样胜过的试验，但我跟大家说，神容许这个试验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必能够胜过的，一定足够力量胜过一切从神而来的试验。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恩上加恩，但如果你不能够从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你必然失败。 因为那个方法那个能力是只能够从圣经神的真理而来的。如果你不能够从圣经当中去看，因为有几方面的，要胜过个试验里面有几部分都是在马太福音26章那段经文里面产生的、啊、包括那个试验也都在马太福音26章那几节经文里面提醒的，就是先讲第一个帕西马尼，第一个神要带出的真理就是神有公义的试验，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但目的要我们欢喜快乐，要我们感恩，因为神目的是要我们恩上加恩，我们不单止蒙受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更加能够带上生命的冠冕，而且将来在见主面的时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能够得着荣耀尊贵称赞，那就很有意思了。但是许胜不许败，那失败又怎样呢？在试验当中失败，失败了就恩典会失去了，亦都可能失去了即跟从主侍奉主的那份福气，那应该怎么做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这个一定会发生的、啊、我们不是长胜将军来的，虽然神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足够的能力去胜过这些试验，但是因为人性的软弱，我们的的确确会有失败的。那我们必须问，失败的时候怎么样？
自己责备
好了，跟着呢？
认罪悔改、
自己责备自己，认罪悔改，跟着呢？
跟着再
胜过。我发觉神的恩典很大，虽然我们在试验当中会有失败，所罗门王在献殿的时候呢，其实那个祷告非常重要，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意思说世上没有一个在试验当中不失败的人，虽然神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但当然如果你没有真理你一定失败，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神这个公义的原则，你蒙查查做人以为是这样的啦，试验来到又不知道是试验，以为是福气，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喜欢的嘛，撒旦给我们的试探，我们差不多跳下去那么滞的嘛，不知道是试验，那我们会蒙查查做人，于是在试验当中失败失败再失败，那然后在一念当中失落，好了，所以你没有真理一定失败，好了，但有真理之外呢，其实神亦都给我们有足够力量怎么去胜过，不过因为我们人性的软弱呢，我们无可否认全都是会失败，弟兄姊妹都会失败，但是很感恩就是在我们失败的时候，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路呢？悔改之路。什么叫悔改呢？因为自己责备自己是第一步而已、哎、我真是衰了，我今天真是衰不够、啊、悔改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即是为到我们自己的失败软弱，我们有忧伤难过，即好像你说得啱，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我一个蒙受这么大福气的人，我仍然在试验当中失败呢？神给我有足够能力，神要我得胜，我要失败呢？我们真的应该自己责备自己、哦、好像大卫一样。如果大家回去看诗篇51篇，大卫就是忧伤难过，责备自己，有一种痛悔，不过都不够、哦、就是要加上悔改。不过呢，就基督徒的悔改是口头上的、哦，好多时候我哋认罪悔改，咁即系自己责备自己认罪。悔改系咩意思？离开嗰个软弱同埋失败。我哋知唔知呢个系非常之重要？今日咧，我哋将知罪认罪、自己责备自己当咗做悔改。呢个唔系悔改嚟噶，悔改系咩？悔就系自己责备自己，为我自己嘅软弱、失败有难过、有忧伤。改系乜嘢？离开嗰个软弱同失败，呢个叫做改。如果你冇离开咧，你就唔系改啦。边个系改咧？浪子就系改啦。浪子咧，分咗产业。跟住放荡之财，最后去到食猪哨都冇得食啦。佢悔改咯，嗰一日翻翻到天父上帝嗰度。嗱，所以神俾我哋一个悔改之路就系咩咧？当我哋有软弱、有失败嘅时候咧，我哋有退后，亦都喺神嘅恩典当中失落，甚至乎可能即系俾神废弃嘅时候，记住一条蒙恩嘅道路咧，就系、是、悔改回转归向神嘅道路。我希望大家紧紧记住啊！既然试验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但系呢条悔改嘅道路咧，神亦都为每一个所爱嘅人预备。这条路是每个人都要行的，咁所以我哋发觉一件事咧，大卫佢嘅喺试验当中失败，而且失败到贴地啊！大家知道佢啊，其实佢试验本来好简单嘅啫，即系佢喺平台行行下，不过有个人冲凉啫嘛，咁佢本来睇到咪唔紧要，咁咪跪低认罪悔改咪得佢冇啊！所以喺试验当中失败，最后佢将佢拔士巴接咗入宫，佢喺试验当中失败，而且失败到其实系极其。一个低沉的地步，就是他杀人丈夫，是不是犯奸淫，在当中诡诈做晒嘢。不过他做了一件神所喜悦的事，就是 CP51篇，他真真正正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神仍然喜悦他，是在神眼光当中一个神喜悦的君王。所以我们看那个悔改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另外在新约又有一个例子，就是哪个悔改？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主，在试验当中，一个侍女出现他又不认主，一个仆人出现他又不认主，发埋誓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当他们留意，当耶稣基督他回头望到主耶稣望住他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这个就是悔改。所以彼得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神的使徒。
咁所以我覺得咧，一方面我哋從聖經當中去睇咧，耶穌基督喺客西馬尼，佢憂傷，佢難過，佢痛苦，難過到要死，佢驚恐起來，原因因為佢認識神公義嘅原則，神要施行公義嘅試驗，臨到每一個神所揀選、呼召、使用、賜福嘅人身上。主耶穌害怕喺個試驗當中失敗。我哋今日亦都会喺主耶稣呢种嘅处境当中，客西马尼呢个处境人人有份嘅，所以我哋都盼望我哋喺呢个嘅试验当中咧，第一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二咧欢喜快乐，靠着主能够胜过。咁我觉得咁样睇客西马尼呢四个字就好有意思啦，因为只点样去试验同埋点样胜过试验，只能够留翻下一次啦，因为实在好长时间噶啦，会讲到。神真系喺地上拣选咗好多佢所爱嘅儿女，其实喺创世以先，神已经拣选咗我哋噶啦。今日即使我哋又未信主嘅时候，其实喺神嘅全知嘅计划当中，佢实在喺呢个地上恩待一啲嘅人。咁但系神嘅恩典临到嘅时候，盼望弟兄姊妹亦都认识神公义嘅原则，佢要试验，千祈唔好喺试验当中失败嘅时候咧，导致到喺恩典当中失落，呢个系好悲哀。所以求主帮助啦。我相信每一件事咧，神容许临到每一个佢所爱嘅儿女身上都有个原因。神唔系要惩罚我哋，神目的要我哋恩上加恩，能够福上加福，最后成为神所拣选嘅器皿，成为万千人嘅祝福。所以求主帮助，不过一定要谨慎自守啊，同埋一定要靠主得胜嗰个事业。求主帮助，我哋就喺度结束祈祷啦。慈爱天父，我哋同心感谢赞美你。天父，我哋感谢你藉着救主耶稣基督喺客西马尼呢个属灵嘅经历。俾今日嘅教会，俾全人类，俾每一个主所爱嘅人，有一个宝贵嘅提醒。信实、慈爱、公义嘅神，佢有佢公义嘅原则。当佢要施恩、怜悯、使用一啲神所拣选嘅人嘅时候，佢必须赐下呢个公义嘅试验，为要让我哋经历试验之后，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而且得着生命嘅冠冕，成为万千人嘅祝福。将来喺基督台前交账嘅时候，能够得着荣耀、尊贵和称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体见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地上寄居一段日子。当我们蒙恩蒙福的同时，我们需要谨慎自守，因为神必然要试验我们。我们不要以为奇怪遭遇非常的事，因为这个是神公义的原则，一定实践。但愿我们在神的试验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力量能够得胜，并且能够得胜有余，因为这个是主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如果当我们万一失败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甚至乎在恩典当中失落的时候，但愿我们仍然能够效法大卫一样，效法彼得一样，能够悔改回转归向主，能够可以重新起步，行一条又新又活的跟从主的十字架不归路，因为这条是恩典神定义赐福的道路。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